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哈！我们感谢主，不再一样，已经到了我们的单元八跟九。那我们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一个不再一样，我们就特别会从这两个单元里面一起来分享。那么，所以今天我们会特别看见说，上个星期我们提到说，这一个信仰的危机。所以，当我们碰到信仰危机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呢？我们必须要去做一些的调整，好，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经历神。那么，因此，当我们在这里思想到，从信仰的危机到经历神的时候，我们一定需要去调整我们的生命来适应神。我们也需要顺服来体验神。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这堂课里面不再一样，我们真是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正在走这一条不再一样的道路。主，我们在这条道路上面每一个礼拜，主，我们都能够来与你相遇，能够看看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好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不断走上这一条的旅程，我们也能够更多的来经历你。今天早上欢迎你在我们的当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在这个教室里面，主啊，你用你荣耀的灵、荣耀的同在，充满在这个整个的房间里面，每一排的椅子，每一位弟兄姊妹，愿意今天早上我们再来遇见你，认识你，也认识你更深。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今天是先看单元八哈，就是要调整我们的生命来适应神，调整我们的生命。那么在单元八的地方，我们看到有三个重要的地方，是需要我们来学习来分享的。第一个呢，就是要调整自我来适应神哈，调整自我来适应神。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调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所以，我们这个顺服的心有一个服从的代价。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完全的来这个投靠神哈，完全的来投靠神。好，那当我们看到说，我们要调整自我，来适应神的时候，我们看到在课本上讲的这么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够一方面停留于现况，而另一方面又与神同行。”换句话说，我们在走这条跟随神道路的时候，哈，我们不能够脚踏两只船啊！我一方面想要留在我这个情况里面，一方面又想与神同行，所以我们不能脚踏两只船。那么，因此在这个调整的过程里面，哈，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说调整自我去适应神。换句话说，也表明什么？我们调整是要从我开始的，哈，不是调整从别人开始，调整乃是从我来开始的，从我来开始。那我记得很多很多年以前，看过一本书，哈，在有一本书上面就讲到有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她们在婚姻里面，出了很多的问题，哈，那么她也常常祷告跟神，来呼求。那么后来呢，她就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他总觉得在祷告里面都希望神能够去改变他的先生。那么，但是呢，神就对他说，改变要从什么谁开始呢？改变要从你自己开始，不是从别人开始。那同样的，这个调整跟改变都是要从我们自己来开始的哈。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这里讲到调整自我来去适应神。那么，在这个调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看见这个调整，就看见必须要什么？调整的过程里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能够离开，怎么样能够撇下，怎么样能够放弃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一定需要靠着信心来采取行动的。如果信心没有行动，就是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有行动，一起来 也来配合。那么，因此在这里特别提到啊，这也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信仰危机的时候也提到好像这一个方程式一样，行动就是什么调整加上顺服啊，行动就是调整加上这一个顺服。好，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调整的时候，我们这个行动里面，我们不能光说不练哈，我们必须什么，一定要拿出真正愿意被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那我们就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单元里面我们所要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也一起来念一次来，请。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的经文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么，其实在，在神的话语里面讲到，耶稣说：“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么今天要做主的门徒，就好像这个图里面所说的，就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也提到，哈，他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什么做我的门徒。那么因此，我们看见我们在这个调整的这个过程，从我开始要调整自我去跟从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节经文里面讲到，要撇下一切所有的，撇下一切所有的，要离开我现在的光景啊，我要甚至于我们有时候需要放弃我目前生活的目标、理想、愿望，来走一条跟随神的一条道路。那因此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要调整自己去跟随适应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面对到什么？很可能要离开、要撇下、要放弃。我们刚刚有提到哈，那我们就看到圣经上的例子，就让我们看到亚伯兰或者说是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当时呢，神的话语在创世纪12章里面就对他说你要什么？离开乌尔啊，离开你的本地、本家、本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亚伯拉罕他一定要什么？离开他自己的家乡，离开他自己所居住的环境，往神所要指示他的地去。所以我们就看见离开跟前往这两，你一定要放下一个，你没有办法两个同时并进的哈。我们想到摩西，那我们想到摩西，他当时在旷野里面，这个已经40年了哈。那么，如果他要承接神所给他一个托付，他要救这些希伯来人，要脱离这样子一个困苦的环境，他不能永远都只在旷野里面，所以他必须要什么？离开那个旷野哈。因此，在荆棘当中，他被神遇见，他被神遇见，领受了神所给他的托付，能够到法老的面前去怎么样？说容我带领百姓离开埃及，要到神所要的地方去。那么，同样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大卫，哈，那么大卫在他的生命里面，神就是要拣选他，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神要拣选他做一个君王。但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他在家里做什么呢？他是牧羊的人，他好像他牧羊，所以呢，神要用他的时候，到他的家里面去，还找那个撒母耳，哈，哇，那个我们都知道那很精彩，因为撒母耳去的时候，他们家里面那个看到他的哥哥，哇，这真的英俊潇洒，哈，身材高大，就说啊，神一定要用他。但是神就告诉撒母耳说，哈，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表，神看人是看内心。当时这个大卫的兄弟们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但是撒母耳说什么？这些都不是神要拣选的人。他问他说：“那你还用没有儿子啊？”哦， 爸爸总算想起来，所以我觉得大卫也应该要做做内在医治啊，小时候。但是我们看到大卫没有，不需要做内在医治，因为什么？他在旷野牧羊的时候，他就跟神的关系的非常的好，所以大卫从来没有看清过他自己。哈利路亚！但是呢，他从放羊的地方被召回来的时候，撒母耳一看见他就说什么？这就是神要高牧的人，一个油就高在他头上，他就离开了那个牧羊的生活，然后就进到，这个后来都到扫罗的面前还曾经做过他的侍卫哈。那我们就看见大卫也是怎么样，他要离开他的当时的那个羊群，要进入到这个走上这个君王的道路哈。那我们看到约拿，圣经里面讲到约拿，约拿呢更是一个神要他去对尼尼微城的人做福音的工作，可是约拿很不愿意呀，所以呢，在那个时候，约拿本来要逃的，但是神怎么？神不让他逃，他到后来到了一个鱼的肚子里面，最后被吐出来。神的心意，神要使用他，要去对这个尼尼微城的人来做福音的工作。其实这约拿也，神也使用他，也很特别啊，他一从鱼肚子出来。他一顺服，愿意去的时候，哎呀，第一次布道就这么多人，从王到那个最下面人都全程悔改认罪，他还生气得不得了，说，他就觉得说，神啊，你，反正你就是要做拯救的工作，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去呢？你看这个约拿这个人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看到约拿也是有经历过这一个要撇下要放下。那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彼得、安德烈、约翰、雅各我每次看到主耶稣的这几个门徒，他们本来是什么？他们本来是职场渔夫在职场上他们是渔夫的。那么但是呢，耶稣一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什么，立刻舍下他们的网，放弃了他们的网，跟从了主。所以我们也看到什么，他们也是调整，能够走神的道路。那我们看到马太，他本来是一个税吏，耶稣呼召他的时候，他就什么，放下了这个税关收钱的事情，走了一条跟随主的道路，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那我们看见扫罗，也是神的心意在他身上，什么，要他去向外邦人做福音的工作。他本来是一个不逼迫基督徒的人，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但是什么这些都要放下，然后去走这条神要他走的路。所以，当我们在调整自我的时候，调整我们自己的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可能需要离开，我们需要撇下，我们也需要什么？需要放弃，放弃我目前的。所以，如果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把他想要做的事情向我启示，这表示他邀请我将我的生命要做出调整，与神一起来同工。那么调整是我实行服从所做的一个预备的工作。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一个调整呢，再一次说到我们不能脚踏两只船，不能停留于现况，我们要与神同行。那么在做调整的时候，常常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就是我不想被调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你知道神今天要你成为这个基督徒，要你去服侍，可是你说我不想啊。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还有，我们有那个什么义工，那个义工 booth 啊。那我们就听到真的有人在那里分享说，他说我已经逃。那个跟神逃已经逃了好几年了，但是因为上个礼拜是义工主日，尤牧师在台上分享信息的时候，他就被触动了，所以一被触动以后，离开了那个这个到了外面，到了这个义工团队的这个桌子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分享说：“我不能再逃避了，我必须什么？我必须要顺服，我愿意顺服来成为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哈，那么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讲起来好像这个 很花了很多的功夫哈，我们要离开，要撇下，要放弃，其实一直表示什么？神很爱我们，他一直在等候有没有人愿意起来接受他的呼召，接受他的拣选，能够与他一起来同工，其实是什么？神一直在等候我们，阿门啊。那我们就看到说，不但我们需要调整我们自己，我们也看到在这个调整过程里面，我们还面对各式各样的调整，各式各样的调整。比方说环境的调整，环境调整，就好像马太福音第四章19节、20节，也就是。耶稣对这个渔夫哈，这个职场渔夫要他们怎么样？要他们来跟从主。所以，我们看到彼得、约翰、雅各、这个安德烈，他们都是什么？听到耶稣的声音，听到主的话语，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主。所以，他们后来成为什么？以前是在职场上的渔夫，后来神说：“你们要得人。”如得鱼，成为一个得人如得鱼的渔夫。那我们看到，有的时候是思想模式里面需要来调整啊。那这个调整，马太福音里面说到，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所以这个思想模式里面要改变。我们通常都会觉得说啊，如果这个人恨我，我也恨他，以牙还牙。但是神的心意里面是什么？要我们可以爱我们的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祷告啊。那老实说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哈。你会不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你真的很不想见他耶？哈，会哦，哈，可能会哦。所以你不想见他的时候呢，你一看到他从那边走过来，你就从另外一个门就走掉了哈。那讲讲看，我们教会因为我们教会还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教会哈。我记得以前教会，我们教会里面不是2堂崇拜，以前我们教会有4堂崇拜，你知道4堂崇拜是要溜很好溜啊，哈，你知道某某人你不喜欢的人参加第一堂崇拜，那我就参加第二堂；如果他参加第三堂崇拜，我就参加第四堂。他从那个门进来，我就从那个门走。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个思想模式里面，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那个越是我们觉得是仇敌的，我们不爱的人，我们不想爱的人。越是怎么样，神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哈，还要怎么样为那一个逼迫你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如果有心中过节的时候呢，我们思想模式里面，我们是需要被改变哈。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自己就有一个人他讲了一些话，写一些东西，我看以后对我非常非常的不礼貌的，我非常的生气哈，我就把那个东西 copy 下来，放在我的档案夹里面哈，我心里就在想说，如果有一天有机会的话哈，我一定要把它公诸于世哈，我一定要让他这个受到那个好像教训一样，我就想哪一天如果这个人再做一些什么事情伤害我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把它放出来。所以我就收集在我的那个电脑有一个档案夹里面，收集了蛮久的时间哦，将近2年的时间哈。那么，但是有一天呢，我就在祷告里面的时候呢，神就跟我说哈，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那么，所以神就在那里对我说这样话语的时候，那我心里非常的不愿意。但是呢，我想说，神对我说话，如果我不顺服，我就倒霉了啊！所以我那一天我就在那边祷告了很久，思想了很久，要为那个逼迫你的人来祷告的时候，后来神就跟我说，如果你真的愿意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你就把那个档案删除。哦，我跟你讲，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哦，我很不愿意啊，非常不愿意。但是就在那一天里面，后来我真的跟神下定决心，我说神啊，如果你真的要我为逼迫我的人来祷告，我就求你帮助我，愿意把这个档案删除。 所以我后来那天就把那个档案删除，删除以后，再过半年以后，那个人又做一些事情，很伤害我，我就拼命去找那个档案。后来我发现删的也是太彻底了，怎么样都找不到那个档案。我知道那天神再一次对我说：“你需要什么？你需要真是从心里面愿意把这件事情放下、放弃，这个叫做调整。可是我告诉你，调整不容易，因为很多调整的时候，你要面对你自己的心态，你要面对你自己的生命，你要面对很多你真的不想放下，也不想丢弃的东西哈。但是如果我们不做调整的时候呢，我们就很难与神同工。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最大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我们会过不了那个关口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求神特别来帮助我们。OK。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再看到哈，我们不只是这个思想模式，我们要有改变，我们也看到我们的行为，我们也需要有调整。那这个行为的调整呢，马太福音里面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我们看到行为上，我们也需要做调整。为什么那些假冒为善的人、法利赛人，耶稣常常责备他们？因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的心态是什么？喜欢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有个目的就是要让别人能够看见。好，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需要来调整的。那么需要调整。那我再一次提到说，有一次我们去那个土耳其哈，我们去做祷告行进，当时的同工就跟我们说，土耳其这个国家呢，是你不能够跟那个12岁以下的孩子哈，能够传讲福音的，那在那个国家里面是非常多的规定啊。那么，可是呢，我们就在那里做走祷祷告行进的时候，我们都是假装观光客哈，在那里做走祷行进。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就真的走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就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就开始祷告了。那我们自己祷，当然都要睁开眼睛祷告，不然人家就知道你在祷告。所以我们就睁开了眼睛，在一个十字路口祷告。就在十字路口祷告的时候，就看到有个小孩子，他的眼睛哈，那个有一个孩子一直跟着我们，他那个眼睛就是那个眼皮就是往下坠的哈，所以就等于有一只眼睛是张不开的，那个上眼皮是往下坠的，所以我们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忘记那些同工们跟我们说的话，我们就开始为这个孩子祷告，还跟他比手画脚啊，讲因为话言语不通嘛哦，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是马来西亚来的一个弟兄哦，他就讲到耶稣在好像在他们回教马来西亚那边叫。就是叫以撒哈，所以呢，我们就好不容易跟那个小孩子沟通了以后，我们就为他祷告，他也愿意我们为他祷告。结果我们一为他祷告啊，感谢赞美神，神就立刻医治了他的眼睛。啊，后来这小孩子就一直跟我们跟到那个旅馆里面去啊，我们好高兴哦，我们就一到旅馆就看到我们那个团队里面那些美国人啊，还有其他国家的人就坐在那里在讲话，我们就很兴奋地说，我们为这个孩子祷告，他得医治嘞，哇，那些人的脸色都非常难看哦，那我们就不知道，他们就一直叫我们不要讲不要讲，那我们也没搞清楚，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天呢，有一个警察局局长在那里跟他们讲话，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紧张。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分享见证的时候呢，那个警察局长听见以后，他非常的好奇，他就说没关系，继续讲哈。然后我们就当场做示范，就看看那个小孩子眼睛可不可以看见。我就说这样，他就说 one，这样就是 two 哈。到这个时候，他说 five 啊，他说 five。哎呀，我说那是不是一字错了啊？他怎么说 five 呢？后来这个小孩子也很聪明，他说 one two three five。 我哦，原来他这英文还不大好，所以感谢主。那一天我们在十字路口为这个孩子祷告，他得了医治。所以我再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段经文意思不是说你不可以在会堂里祷告，也不是说你不可以在十字路口祷告，而是说你不要什么，我们行为上需要调整，我不要故意。故意，我觉得这个"故意"两个字很重要。我不是故意的，但是如果是神的爱、神的感动在我们里面，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阿门，哈利路亚！哦，那我们也看到责任承担的调整。马太福音20章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在侍奉里面，我们在与神同工的里面，我们不是要谁为大，我们也不是要谁为首，我们乃是愿意像耶稣一样，愿意怎么样？我们愿意舍命，我们愿意服侍，我们愿意像仆人的样式来服侍。哈利路亚，感谢主哈。那我们再看这一个信念的调整这个很有意思啊。彼得呢，当时他在一个那个屋顶上，在那边祷告啊，祷告是肚子很饿啊，肚子饿了，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就看到天上就有块布下来，上面全部都是不洁净的东西啊，那可是彼得却听到有个声音对他说什么啊？起来，宰了吃，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是熟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做什么俗物。所以我们在思想意念里面，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会有一些都会说啊，这是俗物，这是不洁净的，这是不能吃的，这个是怎么样？但是神说什么？如果是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做俗物。这是一个意念里面的一个调整，因为彼得那一天在这里，神用这个意象来调整意念，因此三次以后，他还在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了。啊，神说你去。他一去的话，就发现什么？神要他去外邦人当中做福音工作。所以神所看为洁净的，你不可看作俗物。啊，所以彼得就到了哥林流的家里面，就跟哥林流家里面的人来传讲福音，而且他们不但信主，他们还在那个时候，哥林流家里的人还怎么样？还被圣灵充满，感谢赞美主。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再讲一个好笑，我不晓得你们听过没有啊？那有一天，哎，我在做一个广播，在做一个电视节目。那天做电视节目，好像跟你们讲过没有？做电视节目里面，我现在有一个叫做《梅雷送给你》一个电视节目哈。那个节目里面就是，我们要请一个人来分享他生命的见证，是从他所带来的一道菜来看看他的生命生命故事。那他所带来的这一道菜呢？那我的开头的开场白就是说，要看看他这道菜跟圣经上面有没有关系，跟圣经上面的材料有没有关系。就那天请了一个人来分享生命见证的时候，他带的两个菜都是什么？都是猪肉哈。那么一个猪肉呢，就是要做那个广东人吃的那个卤猪，不是那个脆皮猪啊哈。那猪肉那要烤的。另外一个就是刘牧师很喜欢吃的东坡肉哈。那两个都是猪肉。哎呀，后来我就想说，哎，这个都是这个是圣经上讲都是不洁净的哈。那所以我就问他说，哎，那你今天带的这个菜，好像这个猪肉都是不洁净的啊。那他就跟我讲，他就用这一段经文跟我说耶，他就说，他说神所看为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然后他就提到说，那些洁净的规则是圣经上面对犹太人所说的，对外邦人并没有这样子讲哈。反正那天 因此他做了那个菜，哎呀，吃起来还真的好吃哦。后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就比较喜欢吃猪肉嘛，哈，那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的意念要改变。你有没有发现，你对别人传福音的时候，你常常觉得这个人是最不容易信主的人啊？可是呢，最后什么，他比你还要早信主哈。所以这是什么意念的改变？我们真的是需要被神来调整。然后我们也看到人际关系的调整啊，这也是我们刚才所提到，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应该什么？有一个求神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我们能够接纳很多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甚至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家的人。我跟你说，有的时候神就是会给你，你就会觉得好像神跟你开了一个玩笑哈。有一次我坐飞机啊，那坐飞机的时候，都有那个送食物来嘛哈，那我呢对几样东西会有一点敏感，所以呢我每次闻到那个东西我就会想要吐哈，那就不舒服。那其实我对印度咖喱非常的敏感哈，每次闻到那个味道我就身体不舒服，所以我那天在那个车在飞机上，我心里就在想，千万不要给我那个有这个啊。这个食物的人坐在我的旁边，哈，我心里在想，后来我就看到有一个人走过来，就是坐在我旁边，哈，后来我心里就想，我说神啊，真的是我们的神最知道我们心里，你越是不想，就是那样子人就坐在你的旁边呐，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要有一个宽广的心，哈。那么，当我们不但是看见有需要被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调整的时候，我们在调整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也需要学习什么？我们需要学习服从、顺服跟遵从哈，顺服跟遵行神的话语。那么服从是要有代价的，服从是有代价的。耶稣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而且这个代价是什么？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这样子一个代价的里面，哈，那个服从、服侍、服从，会使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有的时候也会付出一个比较大的、重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也要相信神会照顾我们的家人啊。因此，我们那在这个课本上，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就讲了他们那个时候教会里面需要有募款，募款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穷的一个姐妹啊，她要奉献2000块，那个牧师不敢收，后来那个牧师就跟他的那个人的女儿谈话，跟他女儿谈话的时候，那个女儿就说哈，你不要拒绝哈，有人别人为主奉献的机会，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提醒哈。那么在这一个过程里面呢，我就想到这个服从的一些的代价。我记得我跟刘牧师哈，我们还住在东岸的时候，在Maryland 的时候，我们搬到从宾州搬到 Maryland，他那个时候刚刚开始工作。那么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个感动，神要让我们在那边的查经班里面服侍，所以我们就在玛丽兰大学里面开始建立第一个查经班，建立查经班，所以我们两个都在那里服侍的很怎么讲，很尽心尽性的尽力的在那边服侍哈。那我那个时候在那个查经班服侍的时候，因为在台湾受过很多什么小组长训练啊等等等等，所以我在 Maryland 服侍的时候呢，所有的训练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我在那边在带领哈。那么结果有一天呢， 在开同工会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同工就跟我说，他说啊，他说梅雷啊，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做什么师母这些，他就叫我名字，他说啊，梅雷啊，你也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服侍啊，我们查经班里的服侍呢就不需要你了啊，不需要你了，所以他那一天就当场就说，你以后不需要在我们查经班里面服侍了。你知道我当时听到他那句话的时候，哇！气到那个，我很少说，气到说那我自己都知道，我这整个的脸就是涨得通红的，就是被生气啊，气到那个。但是因为他在同工会里面这样子讲啊，我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他就这样子的反对我，不要我在查经班里面服侍，哇，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查经，可是心里气呀。那种气哦，你就是这个发，就好像想发又发不出来，就气得满脸通红，那也没有办法啊。结果后来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呢，我跟刘牧师就被神呼召要去这个走全时间的道路哈。那我们要去那，所以那个刘牧师那个时候他就要先去这个。先去念神学院。那他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就从马里兰州搬到 Maryland，不，搬到宾州，在宾州一个小小 town 一个小镇，那个小的城市叫 Lancaster，那个小的 town 叫做 Paradise，还不错，叫天堂镇啊，在 Paradise。你知道我们到了那个 Paradise 里面，在那边服侍的时候，哈，我们他读那个神学院。我就在那边一个福音的机构，一个那个宣教的机构里面服侍。我在那边服侍的时候，我们家里所住的环境啊，是100亩之地没有人烟的玉米田啊，玉米田。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忽然我发现了解过来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服侍主是需要有一些付上一些代价的。那当我心里面不服的时候，我觉得没想到神就让我去到这个 paradise，在那边2年都没有人可以跟你讲话，除了我们那些童工以外，你每一天面对的就是玉米田内，哦，就是那个玉米田，2年都没有讲话，但没有跟真的跟很多的人有沟通有讲话。那么2年之后，后来我们就来到加州要那个在另外一个教会要刚开始要服侍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可以跟你说，因为2年你都没有这种机会啊。2年之后，心里怕不怕？我跟你说，心里蛮怕的耶。所以刚刚开始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要什么受洗班啦，要什么带小组啊，我告诉你，我都不敢。我都不敢，因为2年都没有做这件事情哈。那因此我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走一条神的跟随主的道路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代价是要付的，甚至于这些的代价是可能是被别人反对的，是被别人刁难的哈。但是呢，我都要跟神说什么，我愿意，我愿意，哈利路亚。那我再举一个例子，讲一个服从的代价啊。那我记得很多年前，我跟刘牧师我们去亚特兰大，我们去参加一个特会，因为那个时候很久以前有一个我们非常钦佩的一个米勒牧师，他在亚特兰大州，有一个特会，所以我们就去参加。那我们去参加的时候，当时有很多的人是从台湾。台湾来到美国去参加这样子一个特会，哈，那每一天都有神的同在，都非常的，非常的宝贵。但是我就记得，在我们参加这样子一个特会的最后一天，那一天早上、中午的聚会，应该是12点半就结束。但是因为神的同在很强，一直到下午1点半，那个聚会还不太能结束。等到1点半结束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大事，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聚完会以后，在那个神荣耀同在很强的当中，就有一部车子出车祸。出车祸，那部车子出车祸的上面的开车的人，还有 那部车上所有坐的乘客，哈，全部都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当场就有好几个人死亡，然后就送到这个 emergency 去，哈。那么，所以那天在这样子一个事情的时候，我要说哈，我们所有参加那一天聚会的人，几百个人，我们的心里面都有很多的问号，为什么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聚会？结果在最后一堂的时候碰到这么大的一件灾，就说灾难的事情。我坦白的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我们大部分应该说每一个人，我们的心里都面对一个信仰的危机。为什么我们来参加这么棒的一个聚会？哈，神没有保守呢？而让这个大次车祸发生，并且怎么样？并且这些来参加发生车祸人都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非常的难过。我相信当时的那个聚会哈，晚上你怎么跟这些弟兄姊妹交代啊？那个举办单位要怎么样跟这些弟兄姊妹来交代？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哈，有的时候真是，这个叫做代价。当我们不希望有这些事情发生，可是信仰有这个是信仰危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代价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状况。我记得那个时候，米勒牧师在当场的时候。就跟我们用一段经文来，跟我们说哈，他说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那天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掉眼泪。神看圣民，就圣洁的圣啊，圣民民就是百姓的那个民。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这是在诗篇里面的话。哈利路亚！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然后在那个追思礼拜上面，就有一位姐妹，就有一个那天里面有个牧师去世。那个牧师从台湾来，他是从台湾来到美国的时候才知道他的太太怀孕，他的太太怀孕，所以知道他太坏，所以我们这件事情我们都觉得。更难，就没想到他的太太居然在追思礼拜上面的时候，他太太说一句话哈，他说很奇妙的，他说我的先生常常跟我说，你要常做准备，你要常做准备。我40岁左右的时候，神会接我的生命，所以这个妻子说，她丈夫常常跟她说。你要心里常做准备，常做准备，因为我40岁的时候，神会接我到他那里去。那一次他在这个灾难里面的时候，这个牧师就是40岁，就是40岁。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已经预备了他的妻子的心啊。虽然你知道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却看到什么？这是一个代价，这是一个代价。然后另外一个姊妹，她是跟我一起去以色列的时候，是我的 roommate 啊，另外一个姐妹是我以色列，她还没有结婚，一个姊妹跟我去。那这个 roommate 她也在那一次的这个聚会里面啊，这个车祸里面，她也去世。你知道，当我知道她去世的时候，我真的是怎么讲？就是说心里那种难过，那种哭泣啊。好像眼泪都流不，就要流眼泪，都不知道要怎么流的那种感觉。结果呢，就是很奇妙，就是那位姊妹在那天车祸的前一天晚上，她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就有一个迫切的心，就写信给她在台湾的小组长，写信给她在台湾的同工，跟他们说哈，说传福音，传福音，你要快点传福音。再不传就来不及了，然后就说我愿意像一粒麦子一样，死了要结出许多子粒来。当时在台湾弟兄姊妹收到他那封信，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写这样子的信。一直到第二天这个车祸发生的时候， 好像就明白，原来神在这个姐妹的里面，就给她了这样子的一个愿意为主服侍，好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这样子一个心态哈。所以在那一次的聚会里面，真的心里有非常多的一些的冲击。那对我自己来讲，我当时也有另外一个冲击，我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今天这个车祸是我。”在这个车祸其中，我是那一个要死去的人，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来面对。当时我就想，我的孩子还这么小，我的，那如果我的孩子这么小，我就在这个车祸里面就被主接去了。你知道我在我的心里面那种不能够平衡，那种的心理的纠结也是非常的大。所以我在那个聚会后来。我大有2天的时间里面，我都觉得那个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就没有办法去面对，所以我就一直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跟神祷告。后来我就发现，好像神就对我说，那个在你的心里哈，所以我就想到说，很多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对神有一个真正的信心，我相信。我当时后来在那个冲突挣扎里面，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真的有这样子事情发生，我相信你一定会顾念我的家人，你一定会顾念我的家人。”这个是我在那个时候，所以也换句话说，也是好像神问你一个问题。你信不信得过神？你信不信得过神？如果我们信得过神，我就要相信，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怎么样呢？我的家人一定在神的手中，哈，神会负他完全的责任。这也就是在这里讲到服从的代价里面所特别提到的，他服从会使我和我身边的人都要付出极大重大的代价。但是我深信神必会照顾我的家人，阿门。好，那虽然这很沉重，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个哈。那再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我当时这些年，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都在做医治祷告哈，医治祷告的服事。那么那当我的小孩比较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我也在很多的聚会里面，我都做医治的祷告。那每一次聚完会以后，就会为姊妹们祷告啊，祷告。那有时候祷告就是一祷告，就时间就没办法拿捏得准哈。那所以呢，我很坦白讲，我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的小孩是3点钟。放学要去接的，那我常常就会迟到去接他。为什么？因为在这边祷告，祷告不完，等到全部祷告完了以后，去接他的时候就经常迟到。你好，希望你们不要向我学习哈。不过我就提到这样子，就是有一天我去接放学去接我女儿的时候，我那天就迟到。那我迟到以后，我女儿就对我说一句话，她说：“妈妈，我们也很重要。”我们也很重要，你知道，我今天讲的这，我都很想掉眼泪。我就觉得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服侍当中，哈，的确有的时候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也许我希望你没有像我这样子，我这个时间不会 control 哈。但是呢，我要说，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我到今天，我都会想到我女儿跟我说。妈妈，我们也很重要，我们也很重要，所以我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的确是有一些代价需要付。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做调整啊。也许我需要调整我的时间，我要怎么样控制我的时间？我需要调整我的心态，我到底能不能够信得过神？所以这些都是要做调整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那在这些调整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看见，我们也需要完全的来倚靠神，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来完全的来倚靠神，离了神，我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 当我们要完全倚靠神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其实很多的时候，方法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神的心意如何。好，那我们在这一个完全倚靠神的时候呢，那也是好像再一次来检查一下我跟神中间的这个关系到底如何啊？那么，我们完全倚靠神的时候，我必须要相信神借着我在几天几周里面所做的，会比我在几年里面辛劳所完成的更多。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完全信靠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经过许多时间的等候啊。那么在完全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讲到祷告。祷告，祷告会是一个代价极大，但是却是需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祷告可能是进食的祷告，这一个祷告可能是通宵的祷告，这个祷告可能会像主耶稣一样，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是这个汗如雪点一样的流下来。就是在这个过程，你完全倚靠神的时候，祷告不可缺少，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因此在这里，这个讲员哈，这本书的作者就说到说，我们在倚靠神的时候，你要知道，我的教会需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我们完全倚靠神的时候，不但我自己的祷告，我们教会应该成为一个什么祷告的教会啊？阿门。好，你同意吗？我们的教会也希望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到祷告，讲到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说到奉献应该要什么1/10的奉献，但是请问时间我们有没有1/10的时间的奉献？如果一天24小时，我有没有2.4个小时是在与神亲近、祷告、敬拜啊、读圣经的里面？有没有2.4个小时？再拿我们的教会来讲，若是我们的教会是1000人的教会啊，我们有没有1/10的人是来参加祷告会的？啊，我记得很多年前，神就一直感动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的祷告会是还是在这个是不是 El Shaddai？El Shaddai 举行祷告会，那边的座位大概是当时可以坐200多人。后来呢，有一次神就在那里跟我说，就一直感动说，我们祷告会要搬家，我们已经为那个祷告会搬家的事情祷告了好好一阵子啊。神说那个祷告会要搬家，要搬到这个Emmanuel 这个厅来，那就大概也为这样的事情祷告了快要2年了。那有一天，神真的就在那里说，为什么要祷告会搬家呢？因为神说，你教会里面的祷告会应该也要有1/10，你就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祷告会的人数根本不到1/10哈。那个，所以神说到祷告会的时候，哎呀，那我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就一想，就一直想到神可以用这120个人的祷告来做一个翻转的工作。我也求神让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就让我们先从祷告会搬家开始，搬到那个比较大的地方哈。结果呢，也感谢主，就在那一阵子里面，我们在祷告里面，有一天就忽然之间，神就感动我们教会的这个牧者团队里面，就说我们要把祷告会搬到这个以马内利厅。我记得当我们搬到以马内利厅第一次去祷告的时候，那天晚上的祷告会真是超过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没这么多人了哈。那个时候1/10大概应该是120个人左右，那天晚上的祷告会就有120个人。哈利路亚！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先祷告会比较更多的人来参加。但是当我们讲到我们的教会需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的时候啊，我请大家看这里啊，我们的教会到底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呢，还是教会中有祷告？我要说这两个有很大的不同啊。如果我的教会中是教会中有祷告的时候，那么教会中的祷告就是祷告要做的事情。可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每一件事情都是由祷告产生的。教会中的祷告是将祷告安插在其中，好像 program 一样啊！我现在要做什么？现在这个时间是祷告哈、啊。但是一个祷告的教会， 祷告是优先的，好，祷告是最优先的。那么教会中的祷告呢，是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来祷告。但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我们透过祷告来开拓机会。好，那么教会中的祷告呢，是宣布有一个特别祷告的时候，有一些人会出现。但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我们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整个教会都出现。好。那么教会中的祷告呢，是我们祷告是我们求神祝福啊，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事情。但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求神给我们能力，能做神所要祝福的事情，不是我想要祝福的事情啊。那么教会中的祷告呢，是如果有财务短缺的时候。我们很焦急呀、啊，我们就会想，哎呀，三三三，哪一个project 不要做了，这样可以省一点钱啊。但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当到财务有缺乏的时候，可以看见这是一个挑战，愿意用进食祷告来持守我们的信心。教会中的祷告啊，很多时候我们参加教会中的祷告，感觉到疲倦、忧虑。啊，有压力，但是一个真正祷告的教会，好像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疲倦，行走也不跌倒。教会中的祷告呢，是只做人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可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愿意做超乎所求所想的事情。一个教会中的祷告，只看见会有的需要，只有对内的哈。但是一个祷告的教会呢，是看见世界的需要，看见世界的沉沦，所以一个祷告的教会会外展。好，如果我们只看到会有的需要，我们就是一个对内的教会。但是神的心意是教会要什么？我们要普天下，都要把福音要传到普天下，所以我们要看见这一个。世界的需要，所以是祷告的教会是一个外展的教会啊。教会中的祷告只参与在人的工作当中。其实以前我们就听过有人说哈，有些教会里面啊，那个都是人在工作，神有没有都不知道，神有没有在，只有人的工作。可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参与在神的工作中，阿门啊！所以我们看到说，求神帮助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那么，一个祷告的教会，其实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人很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的教会也就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阿门啊！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啊，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不是这个人，要有。祷告，而是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啊。好，那我们看到单元九就讲到我们要借着顺服来体验神，所以在单元九的地方特别提到服从啊，提到神借着你来做工，那你也会更多的认识神，然后最后有一个问题解答。那么在借着顺服来体验神的时候啊。我们看到，再看一下这一节的经文。这一节经文怎么说呢？耶稣回答说：“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是主耶稣说的：‘人若是爱我，啊。’”就必遵守我的道，好，遵守神的话语。我父也必爱他，阿巴父也会爱，并且什么？他说神要与我们同住，他要到我们这里来与我们同住。所以你就知道，你祷告时，神就对你说：“我在这里啊，神要与我们同住。”这里可能看不太，不晓得你看不看清楚啊？我在这个图上面，你有没有看到三个鸽子啊？三个鸽子，圣父、圣子、圣灵啊，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遵守神的道，我们爱神，哈，神爱我们，他要与我们同住。这三位一体的神要什么？要与我们同住。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提到说，人若 遵守我的道，我们就再一次看见什么？这是一个顺服，这是一个，遵行，这是一个遵守神哈。那么，因此在约翰一书第二章3节到5节里面也讲到，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好，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就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是可以思想到，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必然会怎么样呢？会遵守他的诫命。好，那我们遵守他的诫命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说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如果我们盼望我们自己是能够认识神更多，是更认识神的人，是更深的认识神的人，我们就要让我们的里面有很多神的话语，不但是要有神的话语，而且能够什么，按照神的话语去做。好，那么因此在这一个顺服的过程里面呢，我们也看见。在顺从的过程里面，神其实是什么？会给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的，第二次的机会。那我们就看见，我们顺服神，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可能我们在那里犹豫，或者我们想要顺服，我们并没有真的去顺服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跟神怎么样？我们就跟他的计划好像脱节了。可是神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就好像我们刚才讲到的约拿，约拿怎么样呢？神要他去对尼尼微人传福音，他本来不要去的，他还逃跑呢。可是神怎么样？给他第二次的机会，让从鱼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时候，他就去到那边做福音的工作，而且大大的有果效。好，那我们再思想到刚才我们也提到过的大卫，那么大卫在这条做王的道路上面，大卫有没有犯过错呢？有，大卫怎么样呢？他跟这个拔示巴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哈。那么大卫犯这个罪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怎么样呢？神虽然也给他有第二次机会，但是他那个儿子怎么样？必须死哈，必须死。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第那个孩子死，后来神再给他一个什么？所罗门哈，所罗门。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然后我们再思想到摩西哈，摩西。那虽然神有时候会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也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比方摩西哈，他一直很希望进什么迦南地嘛，但是就是因为摩西呢。没有尊重神，对不对啊？神说你用你吩咐磐石出水，可是摩西想，我以前过去的经历都是用杖打磐石，就磐石出水了。但是因为他杖打磐石，神说什么？你没有尊重我，没有尊重我，所以你不能够进迦南地。那么摩西多少次跟神求啊？就是不行啊，神就是说你不用再讲了，不能就是不能，所以什么？他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在他在世的日子没有第二次机会，但是也感谢神，第二次的机会是在哪里呢？第二次机会是在主耶稣变化山上，in the spirit，他进到什么？进到迦南地里面去啊！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警惕，也帮助我们去思想啊。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顺服主的时候，所付上的代价是非常是更大的。那我真是求神，让我们不是成为那样子的人，让我们因着爱神，因为愿意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就能够更多的认识他，也让真理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服从神的好处是什么呢？在这个课本上面，他给我们有几处的经文。第一个服从的好处在耶利米书第7章23节这里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 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什么得福，就可以得福啊。所以，我们服从就可以得福气。不过，这个福气不是你想的福气，是神所要给你的福气。哈利路亚。那么，第二个，在路加福音6章47到48节这里说，凡到我这里来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他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地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服从顺从的一个好处，就是根基会立在磐石上，任何的环境都不能够摇动哈。那么第三个在这里提到的服从的好处，提到在约翰福音第7章17节，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或者是凭着自己说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遵着神的旨意行，我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教训是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你在你的心里不会摇摆不定，在你的心里好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因为你遵行了神的话语。哈，好，那我们也看到，当我们在遵行神话语的时候，为什么哈？我们可以来经历神，因为神要借着你来工作，神要借着我来工作。不过，神借着我们来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谨记住这句话：好，夸口的当指着主来夸口。所以，什么？不要骄傲，不要自大。哈，夸口要指着主来夸口。所以，如果神要借着你做一件只有他才能完成的工作，你就会蒙受祝福哈。那神也愿意向我，还有向我们身边的人都要来启示他的自己哈。那么，因此呢，再一次说，我们也要十分的小心，任何述说神作为的见证，都应该是只用来荣耀神哈。这是一个我们神借着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心态哈，那神会借着我们来做工。刚才我们提到这么多哈，我们顺从神，神会借着我们来做工。我再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哈，有一次呢，那个我带一个团队，我们去以色列回来。那次的团队里面呢，我们教会去的大概就有20个人左右，那还有是一些美国人啦、其他的人哈。那反正我们那个团队差不多加起来将近有40个人。那我们就是那次从以色列回来的时候呢，在这个飞机上面，快要到纽约的时候啊，回程的时候，那个天气就非常的，非常的不好，那又有暴风雨啊什么，所以那个就飞机就是摇摇晃晃，很厉害。那么因此在飞机上就一直听到那个飞行员还有那个机长就跟我们说哈，我们现在有碰到乱流，非常的严重，那我们现在飞机不能下降哈，那请大家呢绑好你的安全带，坐好哈，不要着急哈，现在在乱流当中。你知道他不讲哦，还好，他一讲哦，每个人就很着急，然后在整个飞机上你就看到很多人就想起来，他明明说要你绑安全带，大家就什么哇，就很多人就要起来，就很非常的不安。那飞机又不能降落嘛，所以就在一直在天，那个空中一直打转啊，所以整个飞机就非常的不安。那我就坐在那里的时候呢，我就在祷告。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跟我说哈。神就跟我说，你起来带领大家敬拜。我说神开玩笑，我说飞机这么多人还起来敬拜，我就没有管他哦，我就继续再继续在那里祷告。在祷告的时候，神又跟我说起来带领大家敬拜。哎呀，我心里想，我是什么人呐、啊？我都不敢做。 我也不敢，然后我又继续在那边祷告，因为飞机非常晃得很厉害啊。那我又继续在那里祷告，神就跟我说：“你祷告有什？你为什么要祷告呢？我已经跟你说了，叫你站起来哈，那个带领大家敬拜。那你都不愿意，那你还祷告什么？”神就在那里跟我说，所以我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就很尴尬，然后我就说，那怎么做啊？在飞机上，我怎么能够站起来带领大家敬拜啊？那后来想想，又跟我去了，我们教会差不多就有20个人嘛，那我只好走到我的团队那边，我就跟他们说，我们现在一起来敬拜神哈。那我想他们一定因为我是师母，也不敢不顺服。所以我就在那里带着大家就唱歌，那我就唱，我还记得我那天唱的说，天上的父神，我们爱你，在全地上尊崇你生命。我就在那边唱，他们就跟着我唱，那我们就唱这些哈，就在那里唱这首哈，然后唱完了以后又唱啊，我就想啊，在飞机上很多的犹太人嘛，所以就那会我会的那个希伯来文就是 Adonai 哈，我就唱那个哈利路亚 Adonai 哈，我就唱这首诗歌，他们又跟我唱，所以我们就在飞机上就是把我会唱的我记得的歌，我们就在那边敬拜哈。那我们大概在那边敬拜差不多20分钟以后呢，那个飞机的机长就说：“哦，我们现在这个已经乱流经过了，我们现在可以飞机可以要那个可以下降了。”哇，大家就在那个飞机上面，就是那个心就安心下来哈。那么这一心一安心下来以后，就有2件事情发生。那么一个呢，我就看见说我们在飞机上，因为大部分坐在飞机上人都不认识嘛，都不认识。有犹太人，有我们这种美国，什么中国人，还有其他国家的人，还有也有这个什么阿拉伯人，就是很多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人。但是就是当他在那里说我们现在可以平安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人就站起来彼此拥抱。彼此拥抱，所以在那时候就看到一个什么，好像一个彼此拥抱，一个彼此相爱，一个我们一同经历患难的那种的情况，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情况啊。那第二个呢就很有意思，就有人就问我们队伍的人说：“哎，刚刚那个唱歌的人是谁呀？”他说：“他是不是我们以色列请来的歌星？” 对，我，你说今天如果叫我再做一次，我做不出来了，就是在那个 moment。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时候，就是在很多的 moment，就是神会透过我们来工作。但是我们重要的是，我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意念里面、心理里面。如果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哈。那个神的作为，神的荣耀要彰显出来，不是为着我们自己，乃是为着自己，神的荣耀啊。那么，因此神会向我们周围的人来启示他自己，就好像那天在飞机上，那些大家一起的拥抱，好像在那个时候，这个隔断的墙，那个墙中间的隔断就真的是能够断除啊！感谢主。那么神借着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深的来认识神。那么因此，在这个课本上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哈，我们会认识到更深的认识神，我们也会怎么样知道耶稣是谁啊？所以这个都是圣经上面的话里面，我们可以认识到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门。耶稣是好牧人，主耶稣是复活，主耶稣是生命，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真葡萄树。阿门。好，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会更深的来认识神。那么因此呢，最后我不晓得我们从上这堂课到目前为止啊，大家有没有什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课本上面就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问我们啊，这几个问题我们如果可以的话，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等一下分组的小组里面，大家可以一起来讨论。 那么这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神在我生命中的作为似乎做得如此的缓慢？哈，那我想是因为神在等候我们，要塑造我们的生命跟品格。为什么神不给我重大的任务或工作？那基本上我有没有预备好呢？我愿不愿意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呢？啊，那如果我不能够先从小的事情上就能够承担，就能够忠心，那神怎么会把大事交给我们呢？那么第三个这个问题说，假如我顺从了神，但门仍然关闭，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想这个时候就是我们重新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询问神，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还有一些是我们需要做调整的？就像保罗那个时候，他心里很想去一个地方做福音的工作，但是他跟神祷告几次，神的灵不许。后来神要什么？他往欧那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做福音的工作。哈，所以我们看到，如果门仍然关闭了，那很可能是我们需要再一次来询问神的时候。那我怎么能够知道我所领受的话语是来自神，或者是出于我自己的一些自私的动机，或者是来自撒旦？我想这是我们很多人问的问题：到底我这个意念是从哪里来的？哈，那基本上弟兄姊妹，若是你自己是一个真正每一天来亲近神、来祷告，你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询问神的人，你就不要害怕你所得到的意念是从撒旦来的。我跟你说，因为你常常在主里面，撒旦就没有空隙嘛，所以你不要把撒旦放得很大。你要知道，如果你今天你是常常来亲近主的人，怎么会你的意念要从撒旦来呢？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你怎么知道你的意念你是所领受的话语是来自于神呢？而不是别的东西，不是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举一个例子说，如果你在一个银行工作，你要知道这张钞票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不会去看假钞，你会什么？你会更多的看真钞。所以今天我们有真理在我们的里面，应该什么？我有真理在我的里面，很容易的我就能够分辨哪些是假的，哪些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再一次回到一个情况里面，就是我要有更多真理在我的里面，真理越多，我就越知道仇敌的诡计在哪里，我们就不会上当。阿门。好，最后他说，神是否已为我的生命定下一个永恒的计划？你说是吗？是，阿门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暂时我们分享到这里。那接下去我们有一点时间哈，我们有10分钟或15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在小组里面一起来分享这一些的问题。那或者大家在今天的这堂课里面有什么回应哈，你也可以在小组里面来分享。那么，如果我们是在 Room 上的弟兄姐妹的话呢，我们会有这个我们的同工维琴哈，他会帮你分组，那很可能会这个用这个即时分组的方式哈，所以请大家不用着急。所以我们今天在现场跟线上，我们都可以有分组的时间。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一直在引领我们。主啊，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需要做很多的调整，我们有各方面的调整，但是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主啊，你哪是敞开天上的窗户，也敞开天上的门，要把你的心意倾倒在我们的中间，好让我们更认识你，也能够来与你同工。主，你就来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在这个时候，主心中有疑问的，家里面有灾难的哦，主，我们都特别带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成为我们的答案，也求你让我们来依靠你。主，我们真是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害怕仇敌的搅扰，我们不要害怕环境的艰难。主，我们投靠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为我们开道路的神，你也不会让我们所遭遇到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承担的。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们现在就有分组哈。